弟兄姐妹好，呀，再过几天又吃了哈，应该是庆祝是比吃更好是吗？在这里先预先恭祝弟兄姐妹新年好，身体健康啊，那么这最重要的，愿主把更多喜乐赐给你们。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故事。继续看神的主耶稣行的神迹，可能今天这个是最后一次啊。那么的我们要看的是治好马勒古的耳朵。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做祷告，来交托给主。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给我们再次来到面前思考你的话语，愿今天执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更加认识我们的主耶稣。他的爱和他的大能和他的这权柄，主，愿你的灵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祷告奉了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新约的四福音都记载今天我们所看的故事，但是他们的内容角度看事情不同，所以这个是有一个福气的哈，因为呢五个镜头拍的前后左右当然有不同的是吗？那么所以呢我们就采用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只是来看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马太福音，马可就把它留着不看了那么呢我们在这三个故事当中，我们的主要是采取路加福音，所以呢等下请的说的投影的哈，那么就特别只是放路加福音给我们看。那么在这三个故事当中，我们都看到主耶稣怎么样被大祭司和法利赛人的差役所捉了，以及大祭司的仆人他被砍的故事。那么因为呢，我们为什么选路加福音呢？因为这么讲神迹嘛。那路加福音里面记载最完全所以呢，我们就采用路加福音。我们这个看到这个故事当中呢那个实在看到主耶稣如何治好一只被烧掉的耳朵的神迹，一个割下来的耳朵怎么样接回去，今天可能一颗很厉害哦，那可以手指可以都接回去的哦。那么呢但是那个时代呢是一个神迹。那么我们但是也看到呢，约翰呢的福音就指出这个砍耳朵的是谁啊，是彼得是吗？是彼得。然后被砍的是谁啊？马勒古是吗？那么现在呢，我们今天呢就是要比较仔细去看这三个主要人物，马勒古、彼得和主耶稣这三个人。那么我们先看的当然呢，马勒古是先第一个我们一定要谈的。马勒古是谁？马勒古他不过是一个仆人是吗？仆人，如果不是你的耳朵砍了他，他不会提到他名字的。他不只不过一个仆人，在当时候根本没有什么重要的地位和身份，但是呢他现在的右耳被烧掉了，被割掉了。但是呢割掉是割掉，但是却没有讲到他有生命的危险。那个伤口好了以后吹的就不好看了。戴个帽子或者长着头发盖着褶变啊，那么就看不到了是吗？也可能会影响到他听的时候，可能会影响了，因为一个耳朵一边是可以挡着声音，另外就是风声音就过了是吗？那么所以呢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听的声音。以这种的人当时候人家看不起的，要仆人少了一个耳朵，如果大祭司不喜欢去找另外一个仆人是吗？可以说以前的是一个好像一个货物一样，没有什么重要。然而主耶稣仍然伸出手捡起马勒古 被烧掉的耳朵把它捡起来，而且呢，重新接上他的伤口的地方，治好他。从这个故事给我们看到，主耶稣医治了他了。但是呢，马勒古完全没有被主的爱所感动，他也没有站在时候。 他一定知道耶稣能够治病赶鬼，叫死人复活，所以他没有站在时候就求主，反过来就求主怜悯我，怜悯我，医治我的耳朵。他没有。这时候，主耶稣那么停下来，那温柔的捡起他耳朵，把他接回去他脸上，他也完全没有表示到感恩。按理呢？ 马勒古这个人，他是只不过是大祭司的仆人，他不是一个兵丁，他不是个兵丁，他只是大祭司一个仆人。抓拿耶稣不是他的份，因为也马祭司长派一些兵丁，派一些管那个圣殿那个差役去把耶稣抓的，那不是他的份。 但是我们可以猜想，可能他知道大祭司很恨恶耶稣。如果常常在旁边侍候大祭司，他应该听到很多他大祭司谈论到耶稣的他的观看法嘛？他知道大祭司是恨恶耶稣，他当然也表现出他听信他主人大祭司所说的话。 他也是心里很愿意讨主人喜悦，他自己就自告奋勇，结果呢，因为这个决定，他自己呢就落在那个撒旦的陷阱里面。马勒古神给他耳朵，但他没有善用这双耳朵。 他不听神的话，偏偏听了撒旦猜疑的话，拒绝耶稣和他有关他自己的宣称，因为这些人他们的大前提是耶稣并非他所宣称的那一位，他们从来不接纳耶稣的。但是你想想。 在圣殿里面，有关这个服侍神的那些仆人，当年亚伦和他的子孙，他承受那个圣职的时候，神特别吩咐摩西做什么？吩咐摩西用鸡生的公绵羊的血抹在他们的右耳垂上。 这是表示什么？表示要将他和他儿子们的耳朵分别为圣，来归给神的。专要他们专一的服侍他们的神，意思说，每一个属神的人，都是要传人来服侍神，连他的耳朵，不是只是手。 不是头脑，连他的耳朵都要来听从神的话。每一个部门都是要服侍神，就是每个部门要按照神给他能够专特长的功能来服侍神。那么属神的人，我们的耳朵就要归向神的时候，我就要听神的话。 主耶稣教导人的时候，也常说：“凡有耳可听的，就什么，就应当听，是吗？”当然是对每一个有耳朵人来讲了，是吗？主耶稣说了很多次。那么我们就理当善用神给我们那种听的恩赐，而且呢，我们要更加慎重，我分别我们听的声音是什么。 是不是啊？我们都知道要听的东西，好的东西也听进去，不 不好的东西也听进去，神的声音听进去，撒旦的声音也会听进去的，是吗？我们要小心，我们 要小心。而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很清，看到记在这个马勒谷，我们看到他，至少我们看到他三次失去了个悔改的机会。第一次是在什么呢？第一次就是当犹大带领的一队兵和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差役，拿着灯笼是吗？拿着火把，带着的刀棒来到院里面，要做什么？来抓耶稣嘛，是不是？来抓耶稣。耶稣在那时候他知道要临到他的事情已经到了，他就出来对这些人说：“你们找谁？”他们就回答说：“我们来找那个拉撒路人耶稣。”耶稣回答怎么说？我就是。那这句话呢，原文的时候犹太全不会我是的，只有神才用这个字。但是主耶稣在教训人的时候讲到我是好牧人，我是生命的粮，都是用同一个我是。他这个是宣告他自己。现在面对这些人要捉拿他的时候，他就说我就是。那个卖他的犹大也是跟这些人站在一起的。当耶稣说我就是，这些人就退后，同时倒在地上。那这种的情况对他来说是一个，对马勒谷来说，这些兵丁不是老人家腿不好啊，都是年轻力壮的，如果有人往后退的时候，别人后面也能站得住的。但是全部一直倒下来，对他来说看到这个奇事，他当知道他这个耶稣并非常人，与我从别人的口中所听到的耶稣有差别。因为别人告诉我也是这个骗子，也是那牧民神的儿子来骗人。那现在他这种事情的时候，一讲到我是，他们听到人就是好像一种巨大的力量把他们全部推倒。他看到这事情的时候，这耶稣不是常人，他应该这时候忽然间会醒悟到我自己的这个错误的观点，要原谅止步，想一想要悔改。可能他应该在那时候，如果他谨记的他机灵的话，他可能会在那时候呢就不再跟这些人，就站在那里再不再动了。我要思考我是否不要参与这个活动，但是他没有。第二次是什么呢？是当他耳朵给割掉的时候，割掉的时候，当时候我们是发生是什么事情呢？我们猜想在当时候的情景啊，当时候马勒谷他在那个，首先马勒谷他在做了耶稣的事情上，他一个是一个帮凶是吗？他不是领队，他是帮凶，一起去的。他自己是砸在那些兵丁的当中，一群人来抓拿耶稣。但是你想想，可以看到他竟然在那个时候呢飞舞扬威啊，他也觉得我要首先一个往前冲，我要第一个抓到耶稣。为什么我能够这种决定呢？是因为当彼得拿起刀来面对这些冲过来的人当中，他当然会砍第一个，是不是？如果他躲在后边不会砍到他的，他是第一个来冲过来。他如果彼得站的时候，他一定站在耶稣旁边是吗？所以第一个冲过来，所以呢，他必定要抢在别人的前面做第一个抓耶稣的人。那对彼得来说呢，他的原因呢是必定要砍他的脑袋的，因为他的刀是往上面砍过来是吗？ 如果你是拿刀的，你是要砍什么？当然砍他脑袋了，是不是？砍他脑袋，但是呢，绝对不是砍他的耳朵。但是不过，彼得的刀法不高，没有砍得准，才割下一的耳朵，是不是？那我们看到，对于这个往前冲要抓耶稣的人，忽然的耳朵给割掉的时候，他一定受到一场非常的惊吓，一定很痛啊，站在那里了，不能够再冲了，立刻给他时间会，他就不知道怎么样去做，他就说就糟糕了，我干了什么事情？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一定会觉得我死里逃生。我至少没有一个耳朵，但是我头的脑袋还是在我颈上上面。但是在这时候，他没有醒悟过来，他死里逃生，但是他没有知道自己做错，神还有给他机会，他没有悔改。而第三次是什么呢？是当耶稣治好他的时候，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马勒古他告诉求耶稣医治，但是我们看到了耶稣却一声不响的伸出乳来捡起那割下来的耳朵，这是马勒古的耳朵，就把它拿起来重新的接回原处，治好他那个被砍掉的耳朵，没有让他多受痛苦。你想想在的时候，没有想到主耶稣会有此一举做这个动作的，没有的。而且他马勒古是来捉拿耶稣的，要杀害他的，耶稣却帮助他治好他。马勒古他是恨恶耶稣的，耶稣却待他好是如朋友，他毫无讲理的要陷害耶稣，因为他抓了耶稣以后，我们知道下一步是什么，要陷害他，要审判他，把罪加在他头上，他要陷害耶稣，耶稣却没有理由不医治他。然而耶稣没有等待，其实耶稣就说，耶稣就那时候却有理由，因为你陷害我嘛，你要想害我嘛，我就有足够理由不医治你的。然而耶稣没有等待他的哀求，耶稣没有等待也要思念他的信心，便治好他的耳朵。我们看到这个故事，铁石的心肠也当在那里会悔改的。你想想耶稣当贴的眼睛耳朵的时候，他流血忽然的止痛了，他铁石心肠都知道自己做错，耶稣这样哀待我，我拒绝他，我恨他的否认他，但是他反过来以爱来恩慈待我，那时候他一定要悔改，可惜他始终执迷不悟，以神迹行在他身上，他仍然不信，不相信。我们不知道我们过去错过多少的悔改的机会。有人说，如果耶稣治好我的病，如果耶稣救我脱离现在的危险，如果耶稣帮助我解决现在的困，在这个困境当中把我拔救出来，我就相信他，我会更爱他，我把归向他。很可惜，神迹过后了，他们仍然硬着心，硬着心肠，不将耶稣的拯救反过来感恩，反过来把这个搭救、这个拯救解释为我个人的功劳，因为我老拼了力，结果就救出来了， 归向自己的功劳，归向我自己的幸运，或者归向某种的巫药，或者归向某种的名医来治好了我。神迹不能救人的灵魂，主耶稣已经说了，因为问题是人的心，我们只是治好肉体 的病，一个人要归向神是心的问题。如果你今天还是一直的一直的经受主很多恩典，你一直还是要等候下一个神迹来帮助你，更加信靠主，更加归向主，更加爱主的时候，恐怕弟兄姐妹，你就要像马勒谷一样沉沦的。我们要小心这一点。彼得的故事我们知道很更多是吗？在这里，彼得他是一个说话很最快的，快，他的动作也快，他的热情哈，他的勇气，他的是令人的钦佩的，很有勇气啊，他不怕的是吗？然而这种的血气的东西用在耶稣身上总是失败的。我看不到一些血气的东西在耶稣身上他能够成功，这次我们看到他又一次的失败了。彼得是一个怎么样的基督徒呢？他是一个知识比高的。我们看到那个马太福音，今天我们是读的经文上面31到35节，那里在进到科西玛利园的之前，耶稣就对门徒说，31节：今晚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听到记得这个句话吗？今天晚上你们都为我的原因都会跌倒。彼得说什么？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意思说呢，我负责我比别人强，众人跌倒我却例外的，众人皆醉我独醒了，众人皆足我独清。这种的质疑哈，很多时候是否也是常常时不时浮现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意念的当中。耶稣又说，我实实在告诉你，今天晚上鸡啼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又怎么说呢？我就是必须要和你同死，也总不会不认你的，父子。那所以我们看到彼得不单单自己觉得比别人好，他也觉得很肯定他总不会背弃主的。包括来说，彼得代表基督徒我们那种的内在那种隐藏那种的自信，我们深深的相信无论时间人事都不会影响到我对主耶稣那种忠诚，那种的自视自傲，就是彼得失败的原因。现在彼得手里拿着一把什么刀是吗？拿着一把刀，更加自视了。当他看到情绪不好，他就立刻对主说，父子主啊，我们拿着刀可不可砍，可不可以，就是要反抗是吗？砍就是反抗了。那他还，但是他问是问了，但是还他还等不及主的回复，就举起刀来往最前一个人的头砍去。这种的血气之勇，我们思想这个故事，这种的血气之勇不单单于事无补，反过来误了大事的。为什么我们是这样说呢？幸亏当时候耶稣他砍了以后，不是耶稣 那么快能够立刻医治好那个马勒古的耳朵，不然呢一场的混战啊当中，耶稣极可能被杀的。你知道院子里面很黑的，没有人知道耶稣在那里，所以他们才问嘛，是吗？如果在打仗的一刀来一刀去的时候，耶稣被杀的机会很高的。如果耶稣被杀，那么他就连上十字架也不能。这些动物来拘捕，耶稣说不，因为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要给别人呢有更多的话可说，是他们根本就说他们是暴徒，他是反抗的分子。看见他们有拿着刀，平时说讲和平，当他危险的时候，他们就拔刀出来，所以嘛。那这种的时候呢，彼得这个事情于事无补。那我们看看，在他们所敬仰的先祖当中，也是同样的。摩西，我们看摩西，他看见一个埃及人打自己的希伯来的弟兄，他就凭着血气说什么杀了他，是不是？亚伯拉罕因为没有儿子，就凭着血气听从撒拉的建议，娶了埃及使女这个夏甲为妾。扫罗和带着百姓去攻打腓力斯人，因为撒母耳没有在约定好的时间来到，为他们献祭，为他们求告神。他们又眼看到众人呢，看到撒母耳没有来的时候，他们往不打了，一个一个人退出了的时候，他赶快弹指去献上那个燔祭。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一件事，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些族长就犯了同样的错误。当时他们那个光景不好的时候，他们就等不及，还等不及神的时间，就独断独行。他对神的全盘计划完全不了解。不论是摩西，不论是那个亚伯拉罕，不论是扫罗，背后神都有个计划的，的原因的。但是那种的面临自己的时候，紧急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主张，用血气去回答。感谢主，我们看到五旬节的时候，这个彼得他已经由那个风吹的芦苇变成了坚固的磐石。我们也看到从前他是用刀烧人的耳朵，五旬节的时候他就用真理的刀扎人的心。他烧人的耳朵只能够增加仇恨，扎人的心使人的心悔改心主。他有一个有形的道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他真理的道一讲出来，就能够使到三千五千人归向神。这种鲁莽懦弱的彼得，他肯悔改，他肯追求，他主必不会撇弃他们的。今天弟兄姐妹，若是我们是这有着彼得那种的血气，我们要悔改，神会重新接纳我们，帮助我们成为他有用的合用的器皿。之后我们看到主耶稣，我们想主耶稣当时的心情，在可西玛利亚那个时刻，他知道时候到了，他不会拒绝。他当时心里上，我们看到他的心情是非常痛苦忧伤的，因为他是人子，有人的软弱。在可西玛利亚，他要求门徒要跟他一同警醒片刻，都得不到。在他的危难的时候，他急需要友情的挥职，他巴不得彼得、约翰、雅各，你们三个跟我在一起，分担我的痛苦，了解我的使命。这三个门徒， 他们知道主讲了很多次，应该的时候，因为知道主你是讲什么，你快要被抓被受害，我们一同的警醒。但是他们所做的显露，他不知道，他们不明白，他睡着了。耶稣虽然他们明白，主耶稣知道天上有十二营的天使随时等候下来帮助他的，然后他不需要他们，他还是我只需要这十二个门徒。那十二门徒当中有一个犹大已经被他出卖了，因为这些人是十二门徒当中，他们还不完全明白，他来不是来做王，他来是收为人收拾，付上罪的的工价，做人的赎价。到今天，在主周围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像这群人不能够体贴主的心肠？是否我们不能够真正明白他的心意？外界你明白，主能够信托你，能够在你身上得到满足，就是该在乎我们生活的生活行为，我们所做的是否按照神的心意去活，明白主的体贴神的心意，凡明白神主耶稣所看的。当众人要强逼耶稣做王的时候，他就退到旷野去，当现在当众人要做来的时候，他挺身出来，就是我就是，这是耶稣的心。他为了成就救赎，他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宁愿把自己交给仇敌。他得胜是舍去自己的生命，不是杀人的生命。他流自己的血，不是奸人的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就是为仇敌祷告。现在他在上十字架之前，最后一件神迹也是行在他仇敌身上。他服主耶稣，他来就是从头到尾，他就是为着有需要的罪人而来的。这就是正是那个福音的彰显。主耶稣，他给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他用爱来征服这世界，不是用刀。刀或者可以暂时能够压服人，唯有爱才能够永久的征服人。用刀只可以表面我们外表的血气之勇，用爱的人才能够涌出我们内在那种的勇气。彼得砍了一刀就完了，但是他却懦弱到了地步，在那个使女面前他不敢认主。主耶稣用爱医治了那个马勒骨之后，仍然面对敌人一点都不惧怕。弟兄姐妹，我们这主就是这样子，他要我们跟他的样式一样，要学习。今天我们在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既然明白了主耶稣那一天那个时刻那种心肠，我们就千万不要再犯彼得那种的血气的错误，以为我们为神做了好处，结果当我们违背神的旨意去做的时候，我们就误事了。主耶稣绝对不要我们为他的真理，为耶稣的原因，为他的真理的原因使用任何暴力的。主呼召我们跟随他，这背十字架跟随他是吗？却没有叫我们拿着刀跟从他的，圣经没有说的要背十字架跟随我。许多时候我们不能够忍耐，我们就用攻击性的方法去对付我们的敌人。恨恶罪恶是对的，但是千万不要举起彼得的刀。今天你在你生命当中，彼得的刀是什么？千万不要举起彼得的刀。 以仇敌的态度对待罪人，不可以的。主耶稣不允许跟随的人这样去做。主耶稣没有使用暴力的做法传，但是他传递，他没有用暴力的方法去传递信靠主、神的主权那种观念。他信靠主是什么呢？他是透过自己在不公平之情况之下受苦，而不是透过刀剑来为自己辩护的。但是我们感谢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启示录十九章，那时候当主耶稣为要征战那一天的来临的时候，我们还不需要为主拿起刀剑的。今天我们的主已经用十字架征服了罪恶，以伤痕能够胜过仇恨，因为暴力始终会失败的，但是我们的主的爱就能够成就，爱就成就神的救赎，能够使破碎的完成，没有别方法。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蒙神呼召的人，我们要向神，就算敌对我们的人，还要向把主的话告诉他们，用爱把这个话活出来，去爱我们的邻舍，包括那些我们常常给我们麻烦的邻舍。在我们必须要争辩护的时候，不要忘记主耶稣说，到时候在里面的真理的圣灵，他会给你招待你当说的话，当主的路，这就是主的意志，那种的神迹，愿主指着我们带来意志给周围的人。我们一同来做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天父，看到主耶稣的爱一直在他那个在地上的时刻，最后一刻他还没有放弃那些仇敌罪人的需要，为他们医治他们，用主的话医治他们。主啊，就帮助我们不要放对别人一些一个罪人，为他们放弃他们，然后反过来让我们有合适的话语，仍然呼引到他们来到面前，常为他们祷告，让主你亲自医治他们。主啊，愿着我们这些当中，我们若是我们有那个马勒谷那种的拒绝你那种的恶行，这样子思念，主啊，求主赦免，让我们及早的悔改。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